经常有那么句话，叫得民心者得天下。那搁到张成身上就奇了怪了，他得了民心了，他没得天下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所以我说张成这人绝对值得喜欢历史的朋友好好研究他，琢磨他怎么回事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正确的说法啊，应该是呢，失民心者必失天下，但得民心者不见得得天下，还得看你得民心这个人呢是否有雄才大略，是否有啊刚毅绝忍之心，得到这种程度。那么咱们把这事儿呢掰开了揉碎了，给大伙儿好好说说，就为什么张士诚他得民心了却失了天下，这事儿咱得从头说。前面咱们提了说这张士诚啊是江苏泰州人，干嘛的呢？贩私盐的。其实他原来呢是给官家卖官盐。要说官盐私盐呢，咱得多补上两句呢。打这个秦汉时期啊，国家就已经把这盐呢收归成国有了，据说是从春秋管仲的时候开的头。这个盐你想想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这个吃饭你要没这盐不行吧，人肯定身体会出现问题。咱看莎士比亚那剧《李尔王》里头，三个女儿怎么溜须自己的国王爸爸，说我就像喜欢糖一样喜欢你，我喜欢蜂蜜喜欢你。三女儿说我就对我爸爸，爸爸你就好比我的盐，没有这盐我可活不了。他爸爸一听不愿意了，啊，你人都说糖蜂蜜，你说我像盐能行吗？后来果然证明这三女儿最孝顺，为啥？盐你少不了啊，糖和蜂蜜可不见得就是缺了就不行。你像我糖尿病人，我缺那更好，这是，但盐不行我得有。所以这个贩盐，这个国家把它控制到手里专卖，这一专卖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。所以当时呢这盐是不准私人买卖的，可是你知道啊，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不依赖权力之为转移的，你这个东西只要国家一垄断必然形成黑市。您记住我这句话，什么事国家给定价，国家给垄断，底下一定有黑市，这个黑市的价格可能就涨飞了。所以当时底下卖私盐卖得好，而且私盐它加工的细，你官盐为啥它也不愁卖啊？所以它什么品相都有，什么质量都有。张士诚当时在元末时候，他是先是给官家贩官盐，后来底下偷偷贩私盐，结果后来呢一看呢被欺负的都不行了。因为张士诚这个人呢很义气，他身边呢有十八个好兄弟，号称十八扁担打天下，这几位呢贩私盐挣了点钱也没剩下，哎，谁有个难就帮。到后来这个元朝对他们的压榨越来越狠，活不下去了，没招了，他一时冲动揭竿而起，杀了管他们这个盐业的官员。这杀人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造反，可这时候呼啦其他老百姓过来，你带着我们造反吧，他也头脑一冲动，领十八个弟兄领一堆老百姓，大概就半个月不到时间，身边一万多人了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能干点大事儿，不光是把家乡泰州这拿下，进而拿下了高邮。打到高邮的时候，他这人就不得了了，就快有十万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高邮呢建立起自己一个政权，叫什么呢？国号叫大周。他就是张王了。当时我们大伙都知道那么句话吗？叫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您都知道这是朱元璋他身边的谋士给他出的主意。这缓称王有什么好处呢？一般来说历朝历代镇压这个起义啊，都是谁先出头我打谁，枪打出头鸟。你先称王那就是朝廷死敌，你要不称王你就是流寇，说不定兵匪一家呢互相还有个照应。所以你张士诚这时候成出头鸟，在高邮自立为王，这个事儿大元是接受不了的。所以元朝呢开始是小股兵来剿匪，但剿不动。为什么呢？张士诚盘踞在高邮湖一带啊，都是水军，元朝这骑兵到这使不上。后来这个大元急了，派当时的大丞相脱脱带着百万之兵，这可不是瞎说，至少是七八十万，到这来要剿灭张士诚。这农民起义军在正规军面前就不行了，几仗下来高邮外城都给拿下，打到高邮内城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了，真打不过这脱脱丞相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要说老天爷啊也真帮他，元顺帝时期啊，这脱脱丞相可以说功高震主，皇上本来就猜忌他， 这时候朝里就有人呢给这个脱脱丞相啊说坏话下去，说这脱脱呀挟重兵啊，这就要在外头造反呢，他带着兵打回来大元就是他的了。结果元顺帝听信谗言，把这脱脱呢你赶紧回来，回来给抓起来了，发配到现在西藏。可是没走到西藏呢，就半道就给他刺死了。所以脱脱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，半途而废，没能剿灭张士诚，张士诚一下子反过来，这就好比打麻将啊，你该输一把大的没输，回头你这点就性的不得了了。接下来张士诚势如破竹，身边呢，你像什么不甭说这泰州高邮了，紧接着就往南拿下了平江，就现在的苏州，然后周边这些地方，你像杭州啊、嘉兴啊这些地方势如破竹。他的势力最大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？北到徐州，南到绍兴，东到安徽营四一带，往西到营四一带，东边到哪儿？到大海了。就说江浙最富庶的地方，就后来我们说这个江浙一带的赋税啊，那等于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半壁江山全归了张士诚。这时候张士诚呢，可以说是所有这些起义军里头最富的一个，他就把自己的都城啊定在苏州。所以后来张士诚迁都苏州，然后在这儿呢他称吴王。有人说好像朱元璋也称过吴王，哎，这叫东吴王，朱元璋那叫西吴王，这有区别的。所以他进到苏州之后呢，我们说张士诚为什么得人爱戴呢？他真有些办法。首先一个劝农桑，他是底层人出来，他知道粮食的重要性，他下了很多令，把这赋税啊降低，要么不收，大元朝收上来的赋税他再给你退回四成去。你想老百姓能爱戴他？为啥？他从这底下出来，他知道老百姓多苦。这是劝农桑，兴教化，就我这就咱得好好的办教育办学堂，因为我就吃了读书少的苦。第三个纳贤士，广纳贤士，有能的人上我这儿来。您知道他手底有两位幕僚，后来名气得多大吗？一个叫施爱安，一个叫罗贯中，一个写了水浒，一个写了三国。为什么这两位笔下经常提到苏州，你就明白了，都在这儿得过好处。尤其施爱安写水浒，后来征方腊损兵折将，写到在江南这一带的时候，打方腊的时候，你看那孙安一提苏州什么这个园的那个街，如数家珍，就在这儿人家生活过。可是孙安一写北方的事就糊涂。你看咱知道志节生辰纲，您就知道这个青面兽杨志压生辰纲，被这个托塔天王晁盖带着七个兄弟把生辰纲给劫了。生辰纲是谁的？是河北大名府梁中书孝敬他老丈人蔡京的。那在河北大名，他老丈人蔡京在哪儿呢？在河南开封。你大名到开封，你往南走直就到了，你怎么能让杨志压生辰纲转一圈去山东呢？就到了现在山东，咱说水泊梁山那儿呢，他这不成路痴了吗？走错道了，导航导的不对了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司爱安脑袋里也糊涂，他对山东河南河北地形不熟，可是对江南对苏州人家是很熟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劝农桑，兴教化，纳贤士，这三条政策一公布，苏州老百姓是欢呼雀跃，都拥护他。而且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？那是元朝末年呢，发着货币增发的特别多，已经造成了大幅度通货膨胀，就是元朝这货币已经没信用了。这个时候张士诚干了一件事，也是搂草打兔子捎带着，他到苏州呢缺乏行宫，没有那种休息好的地方，他就把一个寺庙承天寺给拆了，把这铜佛像都给搬下来了，把铜佛像重新给画了，就烧化了，干嘛呢？留着这铜啊，铸成叫天佑铜宝，就用他的年号做成这铜钱，搁这铜钱呢来平抑市场物价，搁新的货币代替旧的货币。有的人就说是张士诚为什么没能成大事呢？输给朱元璋了呢？千不该万不该呀，就他把这铜像给毁了。哎呀，这菩萨就不保佑他了。我跟大伙说，这纯属胡说八道。那个铜像啊是个死物件，它没那么大的作用。何况呢，你是为了干好事，说把它化成这铜钱平抑物价，老天更会照应你。曾经有一年呢，这个有个故事啊，一个侵略者呢带兵来打这个地方，就久闻这块庙里头有个高僧，说这个高僧呢佛法精湛，而且呢守戒守得严，一辈子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全守得严。这领头这元帅就不信，就跟着高僧说， 我把酒肉摆到你面前，你不想喝不想吃吗？
好，
如果你吃了这酒肉，我就不杀这城里百姓。没想到这位高僧啊，拿起酒来滋溜一口，拿起肉吧嗒吧嗒吃进去了。高僧说什么？但能救得全城性命，我何惜我一人破戒？你看这叫什么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这是真正的佛学精神，佛教精神。你拿这个死东西你当成一个精神上的信仰，这不值的。这个事儿呢，咱可以多说两句。你知道唐僧玄奘大师，就西游记里那唐僧，当然我说的是历史上真实的那种取经的那个玄奘大师。当时唐太宗问他说，你看呢，我也看了天底下这寺庙里头啊，有不少和尚不规矩，啥都干。那你说我们平常修佛的人见着出家的和尚啊，比丘啊，大和尚，是不是还要尊敬他呢？这时候玄奘法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，他说，你看啊，欲出昆冈混杂泥沙，今生丽水岂无瓦砾。就说你看这玉从山上出来，这金子从这个水里逃出来，肯定混杂泥沙，有些乱七八糟的。他就讲这和尚里头有坏的很正常，玉出昆冈岂无瓦砾，今生丽水混杂泥沙。说土木雕成罗汉，静之则浮生，铜铁铸就金融，毁之则有罪。说这土木雕成的罗汉，哎，你要是尊敬他呢，你就修福了。铜铁铸就金融，这铜像在这摆着，那佛像你要毁了它，你就有罪了。泥龙虽不行行雨，行雨驱倒泥龙，凡僧虽不能赐福，修福须敬凡僧。你看那庙里头，龙王庙里供的龙，它就泥做的，它不能够给你幸运不雨。可是你要想求雨呢，你得跪着给他祷告。说这和尚呢，他不能给你赐福，没那么大能耐。但是你要想好好的积善行德呢，你还真得尊敬他。他说的什么意思？就是任何修行要有仪式感。当然这话两说着，为啥呢？人家玄奘是干这个的，能不保护自己的从业者吗？所以他意思是这个，不是说你得把他呀捧得至高无上。你看还有那么小故事说的特别好玩吗？这个河边有个小庙，结果发大水的时候呢，把庙上独木桥冲走了。这个时候来了个武将，一看这河过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进庙里一看，供个菩萨，一看这菩萨是木头的，这武将力气很大，把这木像挪过来，把这菩萨像直接扑到河上，蹬着这就过去了。隔不一会儿来个老头，善男信女，哎呦，这真是罪过罪过，阿弥陀佛，这哪行？他自己搬不动啊，到村里雇人把这佛像呢，捞上来，他自己把衣服脱了，给擦干干净净的，上上香，摆上供果，磕头走了。当天晚上，这菩萨显灵回自己这小庙了，两边金甲力士说：“菩萨，今天有这么个事儿。”一说，说你看，这那练武的多可恨呐，这么不尊敬你，把你佛像摁到和尚脏了吧唧的，这哪行啊？咱得收拾他吧。你看那老人家多好，给你弄干干净净的，把你法身放着，咱得给他赐福啊。结果这菩萨手指一捻，阿弥陀佛，不行不行。如果赐福咱谁也不给啊，如果要惩罚谁，咱只能惩罚那老头。哎，您这可善恶不分了，人家对你这么恭敬，你要罚人家，那武将那么羞辱你，你不，他说你不知道啊，那武将根本不信咱这一套啊，那老头信呢，所以咱要惩罚只能罚那老头，你罚不了人家武将。你看，就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它永远是停留在那儿。所以我说张士诚毁了铜像并不是他后来失败的原因，为什么呢？这些死的东西，它无论人类赋予它多大的力量，它都不能成为一种图腾式的东西。当然咱这扯远了，话说回来，张士诚毁铜像铸钱币，我认为这还是功德一件。但是你看我说了半天，你说这张士诚，你看啊，又是这个兴农业，又是教化，又是纳贤士，又是抑制通货膨胀，净干好事，苏州人爱戴他，那他怎么后来还败了呢？这就得说他碰这对手太狠了。我们前面是罗一块，你可以得出个结论，张士诚大差不差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碰到那类好人。可是您记住，好人想成事太难了，有句话叫义不经商辞不长兵，就你要心思面软呢，你不要去带军队。那部队本来是啥呢？李白说的好， 乃至兵器为凶器，圣人不得一人用之，这个东西是非常时期的东西。而且你要心思面软，你就别带兵，你干不了这种杀戮的活。张士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讲义气还有些心思面软的人，他一旦要碰着那心狠手辣的，他弄不过人家。